那我们上次讲的，大家回去有没有好好的思想一下啊？要记得啊，这些东西不是查经哦，这些是查教会哦。就是我常常讲，这个是教会的期末考咯，高考考题，事先告诉我们，你要是不预备，你就糊涂啦。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你就是失掉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啊，你没有行起初所行的。那我们上次也谈了一下，他这些可能是什么事情呢？那就包括在这个行为劳碌忍耐里面呢。尤其我们要注意的，这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大概都是从这个以弗所教会长出去的。保罗后来也在这里待了蛮久，然后他最后会把以弗所的长老叫过来。所以从这些东西来看呢，那我上次也跟大家说过了，新约里面有以弗所书啊，保罗跟以弗所长老道别，这个叫做以弗所中书，对吧？主耶稣最后写给以弗所教会，这个叫以弗所后书。你可以这么看的话，那你大概晓得他们怎么回事。那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就是教会出去做工的人，这七个教会呢，可能都是以弗所教会出去建立的，出去传福音的。那不是带来人信主而已，而是一个一个教会有模有样的啊，都有一些的根基在那里。那这个是以弗所教会所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把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摆在第一个，他又说呢，你要是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挪去。什么意思呢？以弗所教会是他们的灯台教会，这个教会都是建立在以弗所教会的基础上。好，那我们就要开始问问题啦。这一个教会的灯台被主耶稣挪去是什么意思啊？不管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还是我们的教会，现在有没有教会是没有灯台的？没有灯台的教会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没有灯台，就是没有灯亮嘛，就是暗的黑的，就感觉他就是应该是完全没有荣耀的，就在神面前就没有失掉了荣耀的那种。
哦，失掉了荣耀，这个话讲的很好。
马太福音里不是说你们要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嘛，要放在台子上，让你们的行为，在众人面前可以让人归荣耀与天赋。所以我也同意这个，他是没有荣耀，就是说他们就失去了。人间中的见证，
换句话说，人看见他不能把荣耀归给神的一个教会，是吧？那这种事情是他自己自作孽嘛？怎么主耶稣临到这里把他的灯台拿走，这话什么意思？
那这个像蒙哥不是讲这个以弗所教会，他起初的爱心是这个当地的教会里面，相当于是一个做头的教会，并且由他去这个建立各个地方的小教会。
对。
那如果按照这个做工来讲的话，它相当于它是一个灯台教会，就是以它为这个头，把福音广传出去。这种广传的这种图像也非常像放了一盏灯在那里，将光照出去。
对。
那如果以弗所教会忘记了这个起初的事情，那么结合它这个灯台拿去的话，似乎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再有那个起初的爱心去传扬福音，去把这个工作做下去的话，或许神会兴起其他的教会做头。
哎，这个也挺有道理，挺有道理。因为就是他当地的在亚细亚工作来讲，如果以弗所被称为一个灯台教会，尽管每个教会都是金灯台的话，那可能他这个荣耀要被主拿走，他们不再成为一个主导。一个充满神同在的地方，那这个跟他们做的工很有关系。那这肯定就是他的行为来讲，主要他们悔改，免得这样的事情临到你。那还有没有呢？
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边，其实是有一个灯台的
意
象，对吧？
对。
那他这个七，就是他看到这个灯台啊，上面是有七只嘛，对吧？有七个。管子啊，七盏灯。
有油，对。
那这个金灯台，神并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个金灯台的意象。
嗯。
他不像那两棵橄榄树，对吧？他直接给了个答案，两个受膏者站在。
两个受膏者的耶和华面前。
他那个橄榄树说得很清楚，但是他金灯台那段他并没有明确的说，他给说的是什么呢？
嗯。
他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就在想，那灯台一去的话，那会不会是说也就没有了神与他同在的这个能力了？
这是很可能的。
我说的很好，还能听到回音。
也我也觉得他这个说的很好，一个圣灵的同在，对吧？那个是一切的根源，一个教会怎么样保持圣灵的同在啊？那现在问题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应当怎么样？就是这个来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因为他底下说的很清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一定也对着满福教会说，也对着这个 Edward 他们的家庭教会说，是吧？我们应当怎么样？就是以弗所教会来说，我们应当不可以停止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应当怎么样悔改？怎么样行起初所行的？
不是说建立教会吗？
哦，建立教会，好，还有呢？
什么意思啊？
要用在自己身上嘛？你替查经不是替以弗所教会查的，是替满福教会查的，对不对？那满福教会应该怎么办？就查到目前为止。
你还有一种解释是说，你如果不悔改的话，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你的教会就不会再存在了，
也有可能
你就没有灯了。所以他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好像说这以弗所教会并没有悔改，意思说接下来就那个教会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要存在2000年不容易，所以你把它弄成个大天主教。那就是满福教会来讲呢，我们存在几年了？10年是吧？我都忘记了，我们要怎么样继续下去？这是查经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啦。
我觉得登台并不是指教会在还是不在，而是这个教会有没有光。
嗯，
登台是应该是发光。
对，
如果这个教会不发光，
嗯，
那个教会虽然存在，那已经不成其为主的教会。
那是不错。我们教会要怎么样发光？
我们靠的许愿他们来了，就是发光。
所以我们教会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不断从亚特兰大调人过来。
你出我们的光很微弱，我们只是互相取暖，没发到别地方去。
你啊，有一件事情大概是做不了的，就是你不能够停止传福音，你真的是不能停止传福音。现在在北美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教会它停止这个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你把这个任务放在心上，这个教会一定死掉的。这没有办法，一定没话讲的东西。那当然我们起初的爱心是什么，这都包括在他前面讲的行为、劳碌、忍耐、并不乏倦、劳苦，至少我们继续把它摆在心里面，这些话摆在心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往往就是到了合适的时候，他的话会在你里面亮起来。我们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真的就是说需要向我们这个地方的同胞传福音，同时呢让他们在主里面能够成长，能够建立，不要在真道上做小孩子，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稀里糊涂的过一个基督徒的日子，这不行的啊。那我们再往下去看，他说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你们恨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这件事情叫做什么？可取的事。
文法结构很奇怪，他为什么不一起表扬他呢？他为什么不把表扬的话写在一起？威胁了他们之后又说你们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呢？
这就要问你幼儿园老师了。
就是我们跟家长开会叫三明治
法。就这样，你们真有
这好话好话坏话好话。我每一次开还要心里想清楚我最后好话有没有说，还是停留在了批评他。哎呀，
对，这是美国人，尤其是你不能只说他坏话不说他好话的，这个他很那个的，他们这个事情上永远长不大的。但这个话蛮有特色的，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以弗所教会受称赞的东西，它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哎什么都好啊，爱心包容啊，不是不是，你不能容忍是优点，你恨恶是优点。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是对教会讲的话，不是对个人讲的话。圣经里面有哪些东西是神所恨恶的，我们也应当与他一起恨恶，很明明白白的讲的有哪些东西。像大卫讲说，我恨恶一切的假道啊，这个恨恶是没有错的。这里呢，我恨恶尼格拉党一党人的行为，那这是什么东西？首先大家的重点一定会摆在说什么是尼格拉党。那你们听过哪一些的解法？那陆家你们在国内怎么讲的？
看过一个信息，他们讲的是有点像天主教里面后来把信主的人就分成了圣品阶级和平信徒。有一部分人就是完全你就是受教被教导的，然后另外一群就变成金字塔顶端的人嘛。
这个讲法根据在哪里呢？
根据他们有一些历史查考吧，就是有讲这一类人的 有点像法利赛人一样，但是他
啊，小魏，你们听过哪种讲法？
陆家刚刚的讲法，他是有这个的，他是根据那个文法来翻译的，就是尼格拉他这个本身的这个字义，他有这个百姓之上的征服者的意思，所以尼格拉一党人他这个就变成了人民的征服者，所以他就搞出了那种阶级出来，有上等人，有平民徒来，类似这个。
这样，
这是
我没听过，这些说法都要到国内去听。莫文，你有没有听过什么说法？
没有，这块我没有听到。
Edward， 你们在英国有没有什么说法？英国国教算尼古拉党吗？
他有种说法说他是那个做饭的那些人吗？做饭的那七个人中的一个吧。
为什么说做饭的七个人中间怎么会怎么说？这没听说过。
之前不是那个管理饭食的
啊？对对对。
然后里面有他嘛，但是也有人说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人，做饭的人都不会是坏人啦，对吧？
做饭做多了怨言很大，就成了坏人。
还有没有听过什么别的讲法？尼格拉党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我这次看有一个收获，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憎恶尼格拉党的人，
嗯，他是恨恶他的行为，对，
憎恶他的行为。
这个行为的英文是什么？是 work 还是怎么样 ？deeds 跟 work 有什么不一样
？deeds 我乱解，是不是更深层次的？就不只是 work， deeds 是不是更多的是它的根本的一个东西？
行为存心是吧？
是不是还是要回到那个《使徒行传》那一段啊？有豺狼要来到你们中间，然后你们中间有人跟随他。
不爱惜羊群是吧？我听过最妙的一个解释，很简单，就是圣诞老公公就是 Nicholas。真的，我听他这样讲。
哎，有道理。
简单明了。
是不是经理查不到尼格拉党是什么？
那查不到的怎么办？
我刚才看到一个，在第三个给那个别加摩教会的信里面，提到第十四节，他提到说有人顺服了巴兰的教训。然后后来第十五节就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顺服了尼格达人的教训、
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尼格达人的教训跟着巴兰教训就是类似的了，
有可能
要不他用这个事情说照样顺服了、yeah. 好像就是说就是不好的、
不管他尼格拉是什么东西，他是个党啊，他是一群，而且他这一群呢是成了气候的，他有一系统的说法。
我猜就这个尼格拉党会不会就是影响了这些人，就是以后教会离开那起初爱心，或者在教导他们做一些规矩的，
有可能，所以他才用这样用三明治，就是为什么小丸子说怎么前面不讲在这里讲，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谁让你们离开了起初的爱心，那你们中间也有还有人知道说恨恶这个东西，可是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这个巴兰的教训或者后面讲的耶洗别的教训不太一样，尼格拉党是一个成了气候的，他带出一些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事的方法，这个东西进到教会里来，就算教会没有被他拿走，那这件事情进来就足以使整个教会停顿，这是他麻烦的地方。所以教会一旦有争执呢，福音也就别传了，不管这个争执的结果怎么样，这个争执本身，这些影响进来本身就带来很大的伤害啊。像你们在亚特兰大那个年轻的小朋友进来，对不对？他是预定论的，那个就已经够你麻烦了，你就处理不来了，因为他去讲另外一套的东西。他们这个理论里面呢又拿出一些办法，比如说你们这样传福音是不对的啊，带人家决志祷告是不对的，这种种种的说法，它是一个系统的说法，你跟他辩没有用，因为他后面还有老大，他有他服从的这个牧师啊神学家在替他撑腰，这是整个的系统的说法。这个系统的说法一进到教会里面，教会立刻停顿，原来做得好好的啊，原来大家在一起同心努力传福音的事情都给停下来啊。所以你虽然不知道这个尼格拉党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但你知道这是一个势力啊，这个势力有它整套的说法，以及从这个说法发展出来整套的做法啊。所以对这些东西呢，我们要小心啊，要有警觉性，也不要太好奇啊，要知道我们自己教会可贵的东西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同心传福音，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愿意劳苦，我们愿意服侍，这是优点啊，不要让其他东西来打扰，是吧？那这样子我想我们大概可以对这个 以弗所教会的信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我再说要把它背起来好不好。然后他就说了第七节什么圣灵像什么众教会，虽然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可是他指的是众教会。这个众教会是不是指的七个教会呢？懂，这个众教会就讲得很清楚了，普天下以后所有的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这些话是他向我们说的话啊，而不只是像以弗所教会说的话。所以为什么查这些圣经呢？千万不要替以弗所教会查，要替自己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哎，这个话真的是很有意思，这种话只有主耶稣会讲。这底下这个字很重要，叫做得胜的 To him that overcomes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哦，这里有哪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提出来？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应当听还可以，但是得胜的定义是什么？
还有呢？
不就是说不得胜的就没有生命树上的果子啊？没有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意思，那不就是说得了生命树上的果子才能存到永远？那你不得胜的人，
你再推下去就不得了。
对啊，
灯台挪掉就快要变成下地狱了。对，圣经里面像这样的话，尤其像希伯来书里面有蛮多这样的话。你要问的问题是往前面问，你不能往旁边问。对不对？你旁边问就说那不得胜了怎么办？没吃果子怎么办？那就更没得答了，对吧？因为他是要鼓励我们往前面去嘛。
果子可不可以分给没得胜的人？
要是你有的话，请你分给我，就是肯定。
我还没先想到得胜呢，我就看
得胜。
凡有耳的，我觉得这个耳朵有没有？对啊，教会听见了没有？我教会启示录读了这么多遍都没听见。
嗯，所有的圣经不读到自己身上，就等于说没读一样的。怎么样？丁青、丁阿姨要说什么？
我说什么样叫得胜啊？他前面说了啊，不能像尼哥拉党一样，或者有亮光，要悔改啊什么的。
嗯嗯嗯。
然后怎么是得胜呢？
对。
光这两句还是？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要考虑啊。
也是什么叫得胜？
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个人的得胜还是教会的得胜，这两个区别非常大。
教会说的呀。
嗯，大家觉得是个人的得胜还是教会的得胜？
我觉得是对教会说。
你要这么问，那就肯定是教会的得胜了，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个人的呀，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悔改了的人，整个教会也许不悔改。
但是如果是教会的话，什么叫生命树上的果子给整个教会吃？
对嘛，所以说应该是个人呀，就是其中得胜的人，其中有悔改的人。
一人得胜，全教会都吃。
玛丽超，你觉得这是个人得胜，是教会得胜？你不能赖皮说两个都是 ，OK？ 那个重点在哪里？
你可以既个人得胜，又教会得胜呀。
我知道嘛，我就是答案，这个答案 excluded
他是说教会得胜吧？
他是说教会。
他对众教会说的话。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啊，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啊，神要从教会中呼召一批得胜者出来，这个话对不对？你如果说你是这样读，那你整个的往前面走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教会不重要啊，教会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我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得胜的人。神的意思就是要呼召一批人从教会里面出来。什么叫做呼召一批得胜者从教会出来？就是他们是不入流的，我们这批得胜的人呢，你就关心自己得胜就好。
不对呀，那你不就变尼格拉党了吗？
导完的是我所听见一件最经典的，对吧？这个教导到今天还是非常的流行，因为你一听你就觉得说一种非常大的兴奋啊，怪不得教会里面这么多不正
确。我是得胜的人。
那我现在重点是什么？我要做一个得胜的人，我要往前面去。包括我自己，我刚得救的时候，这个说法很强很强啊。但是逐渐你就发现这不对，真的是偏离了他的意思。他在说的是整个的教会要悔改，所以大家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面。对于这个问题你到底怎么看？你如果看说是整个教会得胜，那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啊？不体面的给他加上体面，越是软弱的我们越是要体恤他，我们大家一起走，我们大家一起走完这一条天路，我们整个的教会呢保持彼此相爱，我们大家一起做工啊！做工的时候不是说我做多少你做多少，而是我们整体在这个地方为主发光，这个叫做教会的得胜啊！你说得胜那一定有个得胜的对象，或者你就是有一个困难你需要克服嘛？ 那他在这里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他已经不容忍恶人，他已经恨恶尼格拉党，对不对？但是他需要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个事情其实不容易啊。我们在各地都会遇见这样的弟兄姐妹，多半已经不做工了。为什么不做工呢？他们以前都做过工了，没用，教会也没有起来，福音也没有传开啊，牧师呢也闹翻了好几个，所以他们就心灰意冷。你叫他行起初所行的事很难呢，好像没办法这样做了。他马上就可以退休了，退休了他们干什么？就闲着就逛着就可以了啊。你叫他在行起初所行的事，把教会带起来，或者到工厂里面去服侍，不肯的。这个得胜是最直接是讲到行起初所行的事，悔改。回想说，不是说懒下来，也不是说从哪里受伤了，而是说什么从哪里坠落了。这个坠落是讲到撒旦呢，这么严重哎，对吧？所以你看主耶稣对教会的要求是很高的。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应当把那个火啊要继续烧下去。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这个东京奥运圣火已经传到那里了，有没有？点燃了一把风就把它吹熄了。怎么样让教会里面的火继续烧旺下去？哦，这句话容易背，也不是很难了解，可是你要实行，对于负责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永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样让我们全部的弟兄姐妹一起悔改，一起行起初所行的？这是他给我们教会所提出的呼召啊！这个是以弗所教会。
将来到了天上，我们只有团体奖，没有个人奖，是吧？
团体奖没有个人奖，这东西大家认为怎么样？
是不是没有奖啊？都到天上了，还是让我们
奖？不发奖，没有奖。
到天上就不错了。
就是你的奖，
能上去就可以。
能上去就是你的奖。
你都能看到亚伯拉罕、摩西，那你就不要领。
没有啊，保罗说的那些话都是对个人说的，像是标杆自跑啊，当然是对教会弟兄姐妹说。但是
我们底下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得胜的，我要将生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他。那全教会吃一个大蟠桃还是怎么样？这句话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啊？当然，你说有没有个人讲，有没有团体讲？那你就回到旧约的圣经里面去。尤其对着我们外邦人来讲呢，我们本来是什么可怒之子，本来是在神应许的诸约之外，是沉沦之子，是应当灭亡的。现在。让你得接到这个橄榄树上，得成为圣殿的一部分，得与亚伯拉罕的百姓呢一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成为新耶路撒冷。那你说还有没有个人讲？你再就不会问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摩西来看，摩西领百姓进去，百姓死在旷野，结果摩西也死在旷野，摩西有没有什么个人讲？
有啊。
什么？
临死让他看一眼。
摩西没有个人讲，他是与神的百姓同得苦害，他是与神的百姓一同进去，他的整个的期望是能够把神的百姓领进去，那个都是他的讲。神从来没有跟摩西说你办得好，你办这件事情办好之后我怎么样怎么样，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包括保罗，他说他自己是幕后的，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所以这个心理建设是需要弄好，是的确是没有问题。做仆人的不是要讲，做仆人就是说我到天上还做仆人，我就心满意足，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因为主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那你说到了天上主会不会亏待你？那肯定是不会的。只是他在这里对以弗所教会讲说，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他，这句话摆在这里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是这个果果，不是别的果果？
当时那个园子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和分别善恶的两种果子。
嗯，
然后这里有提到说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对，我就我在想跟那边有没有什么联系，就这样讲。
后来你想出来了没有？
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有了罪死了嘛。
野
树的果子就有了生命，永远
活着。人吃的这果子就永远活着。
启示录22章的时候。最后有谈到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生命树上还很多果子是吧？
是啊。
不见得是一个教会一个大果果。
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
哎，这后面还要继续解开来。
就像刚才 Daisy 有讲的《创世纪》里面讲的那个果子，得生命就是说得成神那里来的一个生命，就是永远不会朽坏的那种，
嗯嗯，
就是最大的奖赏，就不会再有死，这等于是永永远远与神在一起。
嗯，
就是再说最简单的，就是一个 eternal life 嘛。
人若吃了这果子，就永远不死啊。那当然，大家很快就能够把这个圣经的开头跟圣经的结尾连在一起。他如果没有这样讲的话呢，就留给我们一个未解之谜了。因为新约一直到目前为止，虽然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对不对？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主耶稣暗指他自己就是那个生命树。可是到底怎么样，好像你觉得还是没有谜底揭晓。到这个地方就谜底揭晓了，因为他特别讲了两件事情。除了生命树还生命树的果子之外，他特别讲了什么乐园。那乐园这个词在新约里面用的不多，大概用了几次啊？
强盗。
强盗，对。与主同钉的强盗，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还有个地方呢？
保罗的异象里面。
保罗，对，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是不是？他在乐园里面听见人不可说的话。哎，这里又来了一个乐园，但是他这里的乐园就非常清楚的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啊？跟伊甸园连在一起了。伊甸园当然是个乐园，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现在他又说乐园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那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从起初开始，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为谁预备的？就是为教会预备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讲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要献给自己，做一个圣洁的教会，完全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个生命树啊，是为了教会预备。你说教会怎么吃这个果子，那你就别再问了，那个属于启示以后的启示以后的启示，我们会知道的。但是这时候你就觉得它连得非常非常的美丽。从起初神创造了亚当夏娃，把他们摆在这个乐园里，乐园里有生命树的果子，他们怎么不吃呢？神也没有容让他们吃，他们大概很快就出去了。那这个果子到底是为谁预备？神要得到一群的人，要得到七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叫做得胜的，得胜的你回到神起初创造人的心意里面，多了一个东西叫做教会，对不对？他除了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除了把我们带回那一个地步那一个水平之外，他要得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那我们再说就讲到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那个是神要得到的，彼此接纳，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灯台，那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叫得胜，对不对？得胜了，要把你带回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然后你必然会看见，就像 Jennifer 讲了，到后来生命树还有12样果子，按的时候结果子，万民要吃它，这是医治我们的。
问一下，那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群人，算不算教会呢？有没有，就有没有教会实质，还是只代表不是个教会？因为每个人又在不同的教会，也许教会概念到底怎么来定义它呢？
那就看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过去嘛，对吧？教会照这样讲的，它不是一个建筑，它也不是一个地域，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实际。这个教会也不是说被限于一个教会，因为它是讲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整个启示录都是所说的意象。那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再用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去辖制它啊，说这个叫做一个教会，那个是一个教会，我们算是以佛所能算是是没拿，对吧？但是只要我们大家是一起往前面走，有一样的看见，有一样主的爱在我们里面交流，那到时候主怎么算呢？那是主的事情啊，他不会算错的。重点是什么？他是写给教会的使者。你服侍教会的人，你需要知道，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教会不好，对吧？我到网上参加另外一个教会。No, no, no, 这个教会是神交给你的田，是主交给你的羊，你必须把这几头羊弄好，让他们大家一起得胜。你要知道主交托给你的是什么，这是服侍的人跟不服侍的人是不太一样的，而不是说我属于哪一个教会。主交托给你的教会，你必须要把它做好啊，做到能够建筑。